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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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那个昨天我们讲到第七页，好，第七页，啊不要，那个第六页，第六页尾巴，对，这个前三行哈，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属习念佛啊，这个属习念佛，它讲到最后就是说，为行住坐皆可行之，啊。我们在修禅的时候啊，到最后啊，一个重要的一个，一定会走向同一个原则啊。什么一个原则？就是不间断。啊，我们经常有一个观念叫做因重修跟无间修。因重修就是很真实、很诚恳，因重。好，那再一个无间没有间断，大概这两个原则要是没有达到哈，大概修行就不容易有所成就哈。任何一个法门，任何一个法门，啊，所以今天你不管在修持什么样的一个任何一个法门，你走到最后，你必须要。强调的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到底有没有跟这个法相应？我们现在来简单来谈这个，什么叫因重？因重除了我们自己很诚恳的来修持，包括我们现在以念佛来讲，就是我们很诚心，啊，但这个诚心我们都要细看，其实有几个。啊，这个因为这个观念啊，一般大家比较不是很留意，或是说大概也不大会谈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讲因重好了，就是我来念佛。请问我们在念佛之前讲，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不是我在念，对不对？我们一般大概都是这样，我在念佛嘛，是不是？那还没有保留我。有啊，所以其实你在念佛的时候啊，有没有全然念佛？没有，为什么？你还留下一个我的位置，然后我在念佛，你给自己留个位置。之前我们不是谈了一个例子吗？一个居士他非常用心。谈到这种般若空观的修行的时候啊，他说啊，我们毕竟是末法的众生啊，不可能一次修成的啦。这照理讲也对哦，是不是？我末法众生，我们现在离佛是越来越远呐，我们这种根性怎么可能？好，当然我们也不是狂妄。我现在讲这句话，就这其实这种想法是多余的。我当然不是要大家狂妄认为说我们没问题。当你讲我们没问题的时候，我没问题的时候，其实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你把我看得那么重。可是当我很谦虚到说我不行，你其实也没多谦虚的。为什么？你又把那个我放在里面。所以你看啊，在禅宗，在很多的那个修行里面啊，你即便是狂妄，你即便是谦虚，只要你留个我，大德们经常讲，你在我什么啦？ 你在我，你知道吧？当我在念我的时候，你为什么连那个我都放不下？因为你看，因为这个因重，因真正的因重心就是我的心不留其他法，但只是阿弥陀佛。当我在念阿弥陀的时候，竟然还经常还给自己，而且还是我说实在，如果注意看，你的位置还比阿弥陀佛还高，不是吗？其实我们在念我的时候，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比阿弥陀佛高，表面上你在念我，内涵里面其实根深蒂固的是那个我为先。所以你这我们俩讲说，因为这是我们在修行中看到的现象，讲这一点你没看清楚，你可以念佛念到最后，我们不是常讲说念到的无能无所吧，无能无所就是说，因为这个曾经有一个太太就念到这样哦，其实还不是很就近哦，但却是念到这样，念到说我在一直，我就整个脑筋都是佛号，可是我没有在想是谁在念，这个都还不彻底哦，这个还不知道无能所，无能所他已经解脱的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太太她那时候在看她三十几岁，她很虔诚的，那念佛念到什么？她说，因为她那时候我当知客，她来跟我谈了，她觉得说。我曾经有一次念到最后，就是就心中也不是声音出来，他们念到最后不是声音，他就是念头，就好像我们现在闭上眼睛不念，可是我们可以臆想好像有佛号在心中绕嘛，对不对？一样，他就心中就有佛号一直稳定的绕绕绕，那绕到很沉静的时候，连身体也不见的，谁在念不知道，就整个心念就有佛号。我们要的是这个，也就是说当你念佛的时候，我全心是整个相应，我不给自己留下任何余地，这个余地不是眼外在的这个东西，是连我的念头都没有给我自己留下余地。所以啊，我要谈这个，就是这个修行的气魄，我们前面几天就一直谈下来啊，修行要不要看到这一点啊？其实大放小放总是还没有全放啊，那只要没有一个全放，藕断丝连的全部都还会跑回来，所有的烦恼还是都会回来。好，那我现在意思就是，当你准备在念佛的时候全然放的时候，你必须要在很多的练习当中，日常长期的修行当中，你必须要试着不断的放下自我，这功夫是你在你面对所有境的时候就在练习的，你必须要养成逆境来放，顺境来放，这种气魄要有，所以当你念佛的时候你也能放，也就是说你念佛一念提起，不给自己留下任何空间，这才叫真正的因重。这个时候的一心啊，所以你要看我们在很多地方必须要很多很多，这都是一种资粮啊，这都是资粮，这必须要从很多地方不断淬炼养成这种个性啊。所以我希望在座大家既然有缘啊，今生应当要往生成就啊，因为再来啊，未来是越来越苦。那我常提就是说，你看我们如果我们年纪如果稍微有一点，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小时候跟现在的社会风气差很多，才几年哦，尤其这种网络啊，这个东西的这种流传啊，一个思想要影响一个人，我们现在不能不用它，但这个网络的影响，思想的影响是已经是跨越以前，必须要这个思想影响到这个区域，由这个区域在传，一直传，那这个思想在那里萌生出来以后，要到我这个地方要经过百年啊，几十年百年啊，现在是不是 那里发生的思想，我现在就可以马上收到。所以人的思维的堕落是速度是很快，它方便方便，它堕落很快。短短的几年，像现在啊，在这二十年，你如果是二十年前，跟我们四十年前，就是二十年前跟四十年前的思想变化很大。那二十年前跟现在的思想变化，那根本是天天在转啊。你能不能想象，当你再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再来？我不晓得哦，因为我们宿世造很多业，你也造很多善业，你也有很多人天福报，但哪一个成熟不知道，因为你有没有定心还未必。假如你再来，你认为你能学佛的因缘有多好？恐怕很难了、啊。以现在我们现在来讲，要学佛的因缘难了、啊。真正修行成就的不多，宣传的倒多了。也就是说，你后来要面对到真正的善知识是越来越难了、啊，因此你要成就就越来越难。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一生就要求生解脱了。好，我们不希望说以后啊、不是不管谁先走，反正一见面化解，对的，一片善心呐、啊。但我不问你善不善心，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啊、买乐透的时候算机遇。我告诉你啊，就两种，中跟不中啊，中就那一个，其他都不中，不管你的几率多高啊，只有说不中那另外一个不管几率怎么样，买一个也中，那不中的就是不中，就这样而已、啊、中不中。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临终的时候，我只问你一句话，往不往生？往生没往生，就这样而已啊，没往生就三界啊，往生就往生吧，那不是答案也是就两个。你说我往生一半，那没有那个一半，就是三界轮回嘛。你说那我就算没往生成功，可是我在三界里面是上品人，我是无色界人，我是色界人，不管你会轮回，你还会堕落到欲界，你还会在三恶道、三善道一直转。所以我们不能赌那个几率，我们只有中而已。那这个重的准备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因重修无间修。那这个不管外面的，我就讲说你乃至到最后，哎呀，你算的真准，几乎都被你算到了，那还是一句话，几率很高没中。你修得非常难得，很可惜没往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便外面充满的顺境成就了你的念佛，但只问你到最后结果往不往生，就这样而已，很现实的哦。所以不容许，虽然有四十八愿的护念，但如果你本身的条件没具足，未必啊。因此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把这个法门的要求，我在讲说，我们不是讲一句话吗？如果你的目标放在一百，你可能得八九十；你的目标如果放在下品下生，你可能没得生。对，你应该一开始就放在很高的上品上生，哈、哦，上品的，到最后不得已可能是中品下品。你如果一放中下品，你以为你能把握那么好，你可能没得生。所以，应该一开始，从一开始从严要求。所以因此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以后再念佛，都用一个实际的功夫来检验，不要光只是这样一直瞎摸上去。就是你必须要把它当作一个好像一个阶次，小学读完就是读国中，国中读完就读高中，那我不管哪一个年级我就念下去，不是，不行就是不行，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你必须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讲。你是不是够因重？你是不是无间修？你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障碍？你必须要看清楚这个问题了。所以因重的问题，有些人是很虔诚，但他看不到，其实他虔诚当下，他还有一个更虔诚的，就是他把我保留下来。而这个我保留下来，是在他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就把我保留下来，他忍不下来，舍不下来，吞不下去，所以他就会一直维持这个习性。所以到他真正念的时候，那个习性不可能一下断， 你想像现在一个人给你一个官房，你能念到破我吗？这个资粮不是长，不是透过其他地方，你以为你守住一个空洞的一个宁静处就能破吗？未必，因为那是要真智慧，真智慧从很多地方是淬炼出真智慧，然后真智慧刚好在某个因缘成熟的时候，我讲的就是我这种忍耐，我注意啊，这个里面观念，我的忍耐是把我保留下来的忍耐，那我可以现在做很多事情我忍下来，但看我忍耐是忍什么，不是忍外法，是忍我那个不能忍的心，是吧？那个意境不同哦。我是忍外面，我不要生气，我上次讲我不要生气，那只要我以后有机会生气我就可以生气，好，但我们现在修忍是忍那个我的肯定，我那个不能忍，我那种对世间善恶好坏的那种坚持执着的心，我要忍着不让我跳入那种分别的那个心，难了，这个才是真功夫，是这才是真功夫。那这个必须要平常练，练到最后你才能知道说，我今天为什么叫无生法忍，不是我闭上眼睛我不要分别叫无生法忍，不是，那是强压制的，是到最后我能真实知道无生法忍，就是说我不用压抑我自己，我知道这个法不值得我生气，为什么？因为它实际上是不可得的，是真不可得，不是强压的不可得。所以那个功夫，你看这种智慧啊，也不是从光听闻来的，是从生活历练来的。好，就是这样。所以无间修，因为啊，这个无间修，我们终究到最后，你发觉就你的功夫一定是从安定上修，安定当中修，修到最后会产生什么？连住。打坐的时候修，安定的时候修，日常生活也修，也就是你不能有间断。好，你必须维持这个正念经常在。好，很重要哦。如果你没有，我希望你也看清楚，你很难成就。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你不能成就，误以为可以成就，这是最危险的。你不能成就，但误以为可以成就，就像我常讲的，明明这个药不能治病，但误以为可以治病，会怎么样？延误就医。所以一开始的见知见要很清楚，真正的解脱条件在哪里？我说多少人其实是耽搁掉了，因为你其实没有真正的在提升。但你以为你在修，其实是没有。所以你会发觉你在很多生活当中，你很多的念头当中，你会找到什么？找到你根本放不下的地方。这时候如果你有知见，你就能警觉到说，啊，我还没有。那你一旦警觉就有机会，你一问他就不警觉就没几个机会。好，所以这个功夫是真功夫啊，所以你必须要保持着，除了平常的静下来的功夫之外呢，还有生活当中的每个地方，即便是很散乱，也必须勉强的维持一定的功夫，这是自己的功夫，这是自己的事情。好，你必须要让你的念头啊越来越不容易岔开来，越来越不容易岔开来，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念头岔开来，我们自己谈的就是一个念头起来，其实它是代表很多内涵在里面，当你的念头产生妄想的时候，其实开辟了很多妄想升起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守住正念经常放逸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你不要以为你只是单纯起个念头，其实你的念头起来让很多妄想都有机会再生，所以真用功，你看现在这种风范的人很少啊，守不住那个刹那念头。我们今天能维持起码的精进都已经很难得了，很少把它要求，就是我念一念之间，我任何念都不放下，都不放过。 也就是他的要求一开始就要求百分之百。那我们现在能要求说，从一般来讲，我们要求百分之，你看一天，如果你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心很专注，很伟大的。我们一两个小时的工作都还不一定专注，你假如这一天有五个小时很专，五个小时很专注，你是真的是在这个佛教环境来讲，你每天念佛五个小时，厉不厉害？很少的，很少的啦。好，那每天念佛八个小时，三分之一的，当作上班了，厉不厉害？也很少人看到一天念八个小时的，但另外十六小时呢，大方向表示你往生的机会三分之一，不是吗？所以真用功的是怎么样？一心不乱。你说一定要这样吗？其实不一定要这样，但对一个决定一生当今生一定往生的人，他就是用这种百分之百的念头的这种要求，我随时就是这样。所以因重无间，好，你慢慢的说到最后，我们所讲的说习念两忘，这个两忘哈，我们这个第二行底下，你开始随着呼吸身心专注，心的觉照力起来，到最后你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你透过你的，因为你看你为什么能专注，你的烦恼少，烦恼少不是外境少啊，注意啊，大家注意啊，烦恼少不是外境少，是你的心不生烦恼。所以修行绝对不是别开外境然后得到安定，而是因为我的身心调整的活了，烦恼不再起来。当我烦恼不再起来，我的污垢不再多的时候，我的照见力就越强，所以我可以看到什么？我看到呼吸跟念佛的念头是真正的什么样子。所以两忘的意思，不是有一个能所我忘掉呼吸，忘掉念佛，而是说我当我的心不再生它为意义的时候，你知道这不是我忘掉它而它存在，而是我发，因为我们会有起念头，会有呼吸，其实是因为方妄想分别，当我的妄想不起分别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会再生。好，那是一种。再过来就是我心很清楚的时候，我能知道念佛跟呼吸的真相。所以忘什么？忘其自体，忘了对他的执着。其实这个忘是觉照的舍的意思，不是一个能跟所我能忘掉你的那个忘，不是那个。那如果忘了再记起来就麻烦了啊，他不是那个忘，他是真的放下啊。相忘的意思其实就是舍下啊，即使身心与虚空等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看修行到最后为什么身心会越来越轻安，其实我们身心的沉重，身心的相都是给予众多念头合合了。所以当你的妄想越来越少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你的身体轻安相会跟着出来。因为那个我们是给予烦恼欲望给沉重下来的，所以当你的烦恼越来越减少的时候，身体的健康就会出来。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啊，在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啊，勉勉强强，实际上从调心开始。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身体现在还堪用的时候，就尽量懂得放下身体。我为什么这样讲？要不要照顾？要不要看医生？要。也就是说，该积极照顾，该积极看，要。但这个该尽你的人事，你该照顾的都照顾了，好，再过来是怎么样？尽可能以你的功夫远离身体对你的束缚。我那因为那是无法跑掉了，因为这是你的业力，所以你尽可能让你以你的虔诚。但我的意思啊，这个留一个，你如果强取这个尽，我赶快要忘掉身体，那个身体永远忘不了。也就是说，当我的心更专注于修行的时候，我的心再不妄想，因为妄因妄想故才有身体的。所以我的心相应佛法的时候，你的跟身体就会忘，一忘的时候就像虚空。其实很多问题啊，处在这个境界的时候， 没有身体的劳累，
是。
你看呢、啊，是阿罗汉啊，阿罗汉他解脱了，但他的业报身还在啊，他有的时候就入定，入什么灭受想定，哦，那很高最高的定，入灭受想定的时候，感受没了，分别心没了，就暂停了。灭受想定是不能解脱的，但灭受想定等于是非想非想出定，就三界里面最高的定。可是他是以无漏心入，所以他解脱了。所以他解脱，他其实是在那里享受了，因为他那时候心都停掉了。这个停掉不是断灭的意思，不是断灭掉，是停在那里。所以他的身体的感受跟想，灭受想受跟想都停了。我们那种概念分别的、啊、那种造作的、啊、建构很多的理念概念呢、啊，停了，感受也停了，所以凡是跟身体相应的部分停了，所以他不哭，所以不哭，他就一下就入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珍惜这样的因缘，提早锻炼，提早锻炼。如果你锻炼，因为锻炼以好了以后还不一定会成熟，你现在年轻可以入定，老了不一定哦。为什么？身体虚弱，脑神经衰弱，很多东西会跑出来。所以我之前不谈嘛，年轻的靠五个条件十个条件能入定，老了可能必须要靠一两个条件就要入定哦。也就是说即便躺着都可以入定，只要念头一转就可以入定。那也就是你即便生，也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不好的比较普通的车，从启动到开到100公里，时速100公里要一段时间加速。好车是怎么样？一开动几秒就到，意思就这样，好车一几秒就入定。嗯啊，你也碰到这個，你还在煲油啊咯。哦，应对大众，好、哦，该负担的，好辛苦。中午休息就又恢复了，他一下就，他就稍微一下入定了，又解决了。那苦一苦，一睡入定，所以这个功夫能不能成就，现在就是要把它当目标。也就是说你把你的心智，你的心身心是提早精进把它锻炼出来。所以如虚空，其实这个虚空，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影像是完全是由妄想所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是烦恼很重，叫欲界，欲界就是这个很粗的这个身体要吃饭睡觉的那种的、哦、所以吃饭睡觉都是欲界的。你要知道我们很多烦恼就欲界有，色界没有，无色界没有。所以如果你透过精进修持，当然我现在不是光只是强调定，但透过自己的努力修持，其实很多欲界的烦恼可以很快的超越过来。所以这边又要提早下点功夫了。好，久久存愁而心眼开通，看清楚了三昧忽而现前，即是唯心净土啊。这个假如有机会，大家再听听我们之前在金刚师那边有谈到这个什么圣无圣论啊，有机会去听。这个听得懂不容易，那个不容易听懂。但你要是懂的话，你会知道它道理很深，不容易听懂。但如果懂的话，你会发现原来念念之间跟净土相应，念念之间。净土的往生原理竟然我常讲的就是这一念到这一个念而已，不是距离的问题，不是空间的问题，而是一个念跟一个念的问题。当我的念成熟了，我就是往生净土。我念不成熟了，不是十万亿佛土，是十几万根本不会到。为什么？因缘不具足。所以当你的心跟净土相应的话，就能成就。所以心眼开通，知道原来这个刹那秽土的污秽土的念念之中，竟然是跟极乐净土没有差别。为什么？法法道同，法法平等啊！ 西方净土不过是掌握这个核心原理，应其他因缘，弥陀如来的因缘现出所谓的西方净土相，但它的核心离体在哪里？这个核心离体不违不离开你现前心，所以会修的人啊，一本万利；不会修的人啊，一生勤苦啊，也未必有用。所以道理还是要懂。好，我们看下一个，就夜夜呢，前面是借着数字，第二个是跟着呼吸来修行，这个就是因为这我刚才讲过，它是以定为先，数字跟数息就是给一个聚集的所缘啊对象，以便用一个绳子把你心拉着的。那后头这一部分就开始是功夫就夜夜讲了，好，所以很多人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不谈这个，我觉得这是错的。道理要懂，就算不懂结个缘，发觉使不上力没关系，回头我至少知道我的目标是读大学，但我现在能力不够，我读小学。那因为我知道有大学，所以我读小学的时候一开始建立就是到大学。如果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不知道小学是小学，我就停在那里，是不是？我们目标可以很完整，但我们下手处可以从你做得来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整体都不清楚，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准备，就会中断你的目标，就会产生这个啊。好，我们来看啊，前面这个心练定了以后，下一个心就开始，这个就是看功夫了哈。但我希望大家结个缘啊，我因为我发觉大家还算不错，有的听懂，有的那个哈，忍耐，因为这个缘啊，我就讲，因为我有时候我在讲中论啊，讲一些般若经典啊，一开始听啊，有的人啊听不没有，不过有的人就是有这种耐力，就这样加减听到最后，样子就出来了。累积修行的经验，这个其实是种下一个很重要的种子，你慢慢会成熟，你必须要有这个因缘啊。你刚开始难，可是其实有些东西必须要开始结这个缘，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在思考的东西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经验有点不大一样，所以很不容易接受。可是慢慢了解，原来它并不是那么样的不可捉摸。当你的条件、你的资粮面面俱样样慢慢俱足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接受。你要知道，这个接受代表什么？当一个般若观念你越慢慢能接受，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自我解放。其实它就是这个意思，这才是对自己最大慈悲。因为所有束缚你的不是外，是你自己。可是当你的波折之间慢慢成熟的时候，告诉代表什么？代表你很多观念提升了。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十条路不知道，十条路让我很迷惘，但我现在慢慢知道有三条路是不用碰的，那是错的，是颠倒了。你剩下七条路，你最就在七条路里面彷徨而已。虽然你还没找到那一条路，但你已经能舍掉三条路的时候，你少了十分之三的压力啊。它有这种样作用的作用，所以你别讲它一分一分，这个经典所说为什么它的意义价值在哪里，不容易懂，但其实熏修是有用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应该可以，既然能这样点点滴结这个缘，我想应该是宿世的关系了啊。那我们看啊，念佛之人欲要参禅见性，需要与近士正身端坐，扫除缘累，截断前尘啊，撑开眼睛，外不着境，内不住定，回光返照，内外俱寂然，逆举念南无阿弥陀佛三无声，回光自看云，我即是心，心是何物， 不得作有，不得作无，只今举的这一念从何处取起，去破这一念。好，好，这个这里面呢、啊，凡是一个修禅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前加心，就是你的心情要调整，调身调息。那他就讲说，你看扫除原累不容易啊，这一点其实一般来讲，这叫人生规划的，这叫生涯规划。像我们现在也有生涯规划，那我一直很想赶快静下来。有的人说你还年轻，我说什么叫还年轻？假如我明天就走，我现在已经是最，如果我能活一百岁了哈，那我明天就走，其实我是99岁了。那除非我保证我明天不会死，那我又不知道我哪时候死。那我如果马上死，我其实今天是99岁，我根本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必须怎么样，为自己保留一个黄金岁月啊！我不能等到我不行，必须要保留我的黄金岁月。是，所以这要扫除这原累啊，最主要是怎么样，你的决心。我们当然没办法像如果42章经讲、真正修道人知道者是什么，如果把当作我还有几天还有一顿饭，这个都不知道。但如果所谓知道，就是呼吸一进一出就没了，这个才叫知道。知道修道真实现象无常的道理，才叫知道。42章经就这么说了。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扫除这个原累，所以必须要你有决心。你如果把自己的修行，把这种人生看得清楚的时候，这一生你没有办法马上放，但你也可以给自己多点规划。虽然有时候我们规划来不及做，但这个规划表示你重视法，它也有意义。也就是说你知道吧，就算规划都没做到也有功德。因为什么？有规划表示有善法欲，那加上时间，功德就更不一样。好，所以有时候修行还是这种观念，就是你必须要能舍得下。这个带着非常躁动的心去修，其实都意义都不大，意义都不大。好，那是勉强啊，截断情尘啊，就是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有这种身心的调整，跟我们之前谈的，就必须要这样，撑开眼睛啊，你可以闭着。为什么撑开？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睁开眼睛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就闭上眼睛。那参话头修行的人啊，有一个重要，就是说我没有一定哪个仪式，我就像那个天台的那个天台的云龙石像观啊，他的观法在哪里？他在行住坐卧。他的所缘境在哪里？所缘境在我的念头，念头起来就是我要观的地方。我没有另外找一个相，我没有另外找一个我固定要定在哪里，我就有一个固定的态度，我没有一定要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法，我就是看我的念头，我起嗔的时候，这个嗔心是我关键。我起贪的时候，这个贪心是我的关键。我的心长得扁的，我就观扁的；长得圆的，我就观圆的。也就是说，我所有的目标就是守住那个心，我要看它的来龙去脉，我要看它的怎么样的变化，就是这个。他的目标就是守在这里。好，所以他有没有必要一定要睁开眼睛？睁开也好，闭着也好，念头起处就是我的口所关注。好，说外不着境，内不住定。好，这里面又是一个意思了。什么叫外不着定，内不住定？那外不着境的话，其实这个着的意思啊，并不是把这个境就舍离的。你知道着的意思最主要啊，我们看电视， 除非你看的迷的啦，哈、哦。或者看电视的时候，电视有影像会不会影响你？你是不是同时知道它是假的？你既同时知道它是假的，有没有妨碍你看这个电视？除非你对它产生另外一个意义啦，啊、哦，像我们一般看电视都会产生另外意义。但我举的例子就是说，即便你看到电视火里面有火灾，你会不会执着它是真火灾？啊、哦，你会不会拿个灭火器呼把那个电视给它喷一下，因为它着火了？你没有啊，那是电视里面的，不着。那不着有没有必要去把它灭火？不需要，一样。也就是说，不另外对这个境升起实质的执着，这叫不着。好、哦，而不是一定要舍。你那个舍心其实又多了一个啰嗦心呐、啊。不是这样的，内不注定，也不求定。为什么？求定是凡夫烦恼中，不得已以定心来调练身心。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心无所着的时候，不就是定吗？定在何处？定在无所着处啊！如果你规则有个定，那变成被定所动，你听懂吗？我常举的例子就是什么例子？我吃很淡的味道，你不要跟我吃的，不要跟我加很浓的味道。你要跟我加的很浓的味道，我会生气的。好，他看起来是吃很淡，可是他的心其实是很浓。为什么？有人执着吃很浓的味道啊，他是很执着吃很淡的味道。嘴巴是淡，心很浓。是这个问题的，好，所以这个不在于你对这个境啊，是你慢慢对这个心、对这个境的这种关照啊，慢慢了解它啊，你舍离掉啊，就不回光返照。你看呢、哦，我们为什么能回得回来？人呐、啊，人道无求，品质高，要无求。人有求就就越来越没品。如果你求得很下，你就没品。比如说我求的东西不顾别人好坏，这种求当然品就低了。有的人求的同时又能照顾别人，这品就高一点。好，有人求但求一个意志啊、哦，有的那个关公啊，求一个意志。求个一个浩然正气，他也求啊，所以他品很高，但再怎么高，因求就不怎么高，所以到无求才高。为什么？因为如果有求就有位置，位置上面就有更上面的东西，有位置就有上下，因为我无求无上下，就无上，对不对？这时候当你无求，你心才能品高，当你舍离一切境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开放你的身心回光返照，是不是？内外即然，即即然、啊、这时候、啊、你先保持这个啊，是啊，密集念、啊、南无阿弥陀佛三无生。为什么？本来你一切境你都不知，但你未必能达到这一点。好，或是说你随时你的功夫很好，你在一切处都能保持这种观照。但我们现在主要的修法是要参就念佛，那参就念佛的目的就是必须要先把念佛先提起来。好，我就念他三五声。好，念三五声的时候，就是把我要观察的对象给找出来，因为我要借着他进入门。就是说我今天啊，像比如说，我最近那个车子啊，左边有一个右边那个电动窗啊，一按下去有时候跑不上来，啊，乱按按按按按就跑上来，啊，所以那次去保养的时候刚好跑得上来，所以没修。那现在呢，有一次那个谁，我这次来啊，他们就又开。又跑不上来，我说马上去。为什么？ 那都刚好的时候，他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像比如我们现在不是心脏有问题嘛，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所以要检查心脏，不是要带着一个24小时的什么那个什么东西啊？因为你去医院的时候刚好正常，又没用了。好，趁有问题的时候，要找问题，要问题呈现，要观念佛是谁，把念佛念出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举个举身以后。好，开始再谈。我即是心啊，我们都知道，心佛众生尚无差别，这个道理你懂。佛即是心，那我的心是什么？这要心够细腻的，所以往往我告诉你，这部分应该是建立在前面定心磨练差不多以后，你就能回光。所以没有一些努力功夫，一下要回回不来。也就是说，你平常被镜弄得已经稀里哗啦了，然后想要回光难了，所以往往都是在奢摩他的基础上来起毗婆舍那，就是有定的基础上才来起观呢，有起码的一些功夫，身心能摄得安稳的下来，再来修修就比较有用了。好。然后我现在心能放在哪里就放哪里，我现在三五身。你看他的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这个念佛心是什么样的心？好，心是何物？说他有，怎么个有法？说他没有，他又在念。只今举这一念从何处起？是怎么起？这很细腻的东西哦。不过，其实很多修法已经走到这里。最有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尊已亡。真正要忏悔，要看到那个心。梦中的苦从哪？从迷梦的心。所以要解决梦中的苦很简单，把梦心给打掉。不是把梦境的苦拿掉，是把梦的心给拿掉，对不对？一切身心颠倒，心作佛，那我就看这个心。如何让我这个心作我？我心也可以轮回三界，那此心为什么会在三界？此心到为什么是什么因缘？好，我现在就是时时念，时时观。我念得清楚，所以这就是一个方便啊。为什么？我想把我的念佛心看得清楚，我念的时候就不能太粗率。念的寥寥分明，然后观这个念的起处清清楚楚，刚开始一定模糊的，但你的心慢慢定的时候啊，就越来越清楚。好，我们的心慢慢磨到就会很清楚。好，像比如说我们像很多东西啊，有时候重道啊，道有那种那个叫什么，那个像道但不是，叫什么拜，对哈。那像我们这个哈，如果要我们去除草的话，可能会把道除掉，那个拜留着。以前我们僧团啊，种了很多树啊，结果大家出坡去除草，结果一除完树都不见了，草留着。那个种树的同学看起来都昏了，怎么他该拔的没拔，不该拔的先拔掉了，乃哉，我看不清楚啊，你看，因为你不清楚，但对一个做田的人，那这个他很熟，一看就抓了啊，是不是？中间即便有微小的，是不是当下判断？因为太熟了，一下就能看到差别，知道吧？就是他看似非常相似，也能一眼看出不一样。是不是那个心会在夜袭？因为你看我们做重道的人又不是在练禅修，可是为什么我们马上看到拜就可以看得出来？经验啊，常看啊。好，我常看，看到这里我的念头怎么起怎么落，本来是一个一个看，就看到它一连在一块，有一人看到清楚了。好，从哪里来去破这一念啊？好，就是我真的看到这一念的，因为我在执着这一念，因为执着这一念就被绑着， 如果我发觉我这个所执着的这一念其实并非真实一念，好，这时候我就能跳开。那我放下这一念，因为这个当然这个方法这中间还有很多过程，就是你越能看清楚啊，就像你在变把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你看那个大卫魔术师啊，那穿过万里长城怎么会穿啊，当然是很惊讶的，让人很讶异的，但慢慢熟的话你就可以看出诀窍，是不是？当然这个诀窍是他吃饭的家伙，他不会随便让你知道，但我们能看出来，好，看出来以后你就不会认为他真的穿过万里长城去破这一念，因为我知道真相。好，那我去破这一念以后，护佑去破这观破的是谁，我能看清楚。好，我用同样的道理来看，那谁在看那个念佛的念是假的，那一个，那现在念佛的念是心念，那一个看破的看破的念是不是也同样的，同理可证来说，那谁在看破，用同样的道理观念佛的念，然后再看谁在观念佛的念，同样的道理也是。好，我们休息一下。